回到价值免疫，我是栏目的主理人陈莎。
大家好，我也是主理人陈莎。
这是由一个人制作的对谈类播客节目，
也是单胞胎对口相声。
我们今天的节目是十二国际系列的第二期。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对十二国际还不太了解，那么我们非常建议你从第一期开始收听。不过如果你已经非常熟悉十二国际的剧情，那就不妨像老朋友一样随便坐坐，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
本期节目的主题非常简单，就是赞美乐俊。这个选择很有道理，因为乐俊几乎是整个十二国际系列最受欢迎的角色。在新潮社举办的30周年纪念投票中，乐俊得到3088票，超越杨紫的3052票，高居榜首。
等一下，哪有这么自卖自夸的？而且你这说的也不对啊，我们这个节目可是要讲评整个十二国际系列的，要的是那种纵横捭阖的气势，气势你懂不懂啊？如果第二期就搞成某个角色的单人秀，这格局也太小了吧。
这就是你见识浅了。从乐俊这个角色来看十二国际，这恰恰叫叶落知秋，窥一管而知全豹。乐俊的人格特质可以说和整个十二国际的精神内核息息相关，它就像一扇窗户，或者一个至关重要的切口，能为我们展示十二国际真正的精神。而正是它的精神，把十二国际与其他流行作品区分开来。
行行行，我后悔了，早知道你有这么多废话，就不应该在这儿跟你抬杠。
你就老老实实的给我当介绍背景的工具人吧。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乐俊是谁。
你可真是给我找了个好活啊，要说清楚这件事儿，又得从杨紫的遭遇开始讲起。
你就讲嘛，我不着急，我帮你拿着麦克风。
行吧，是这么回事儿。杨紫刚刚穿越到十二国世界的时候，在陌生的大陆上经历了很多磨难。她被巧国官兵追捕，而且频频受到妖魔袭击。好不容易在异乡遇到两个好心人，结果一个是笑里藏刀把他卖到妓院的人贩子，另一个明明也是流落异世界的日本人，同在异乡为异客，却偷了他的行李逃走。走投无路的杨紫没法再对人类抱以信任，他独自流落野外，每天都要与追来的妖魔厮杀，最后受了重伤。
把他捡回去照顾的就是跟小孩子一样高，外形像只可爱老鼠的乐俊。时至今日，乐俊身背小包袱，手拿油纸伞的形象已经成为十二国际的标志之一。
喂，我讲了半天背景，怎么最后是你来摘桃啊？
乐俊既善良又正直，他认为像杨紫这样从现代世界漂流过来的海客不应该受到歧视，更不应该被抓捕，所以他违抗法令将杨紫藏在家中，对他悉心照料。在杨紫康复以后，还和他一同前往燕国，因为那里风气开化，既不歧视海客，也不歧视半兽。在两人相处的过程中，杨紫重新建立了对他人的信任。到达燕国以后，杨紫才偶然发现自己是庆国国王。后来他回到自己的国家，平息叛乱，登上了王位。可以说，如果没有乐俊，就没有日后的景王杨紫。杨紫对这一切敏感在心，因此他登基之后把年号改为敕勒，其中敕字代表他自己，而乐字就代表乐俊。
这个对比就很有意思。在十二国际的世界，一路奋战斩妖除魔倒在血泊中的是杨紫，被反复欺骗无法再相信人类的也是杨紫，照顾伤患用美丽心灵感化别人的却是乐俊。
其实如果让乐俊和杨紫的性别颠倒过来，那这段情节显然就失去了独特性，变成英雄落难，美丽少女悉心照顾了。像这样的故事古往今来可真是不知道有多少。
是，我想这种设计除了创新以外，也是寄托着小野老师对现实世界的愿望，就是女孩子可以有力量保护自己，而男孩子也可以细致而温柔地照料旁人。
虽然我们已经谈到了乐俊的善良和正直，但乐俊的优点还远不止于此。
我懂，倒不如说对于小说中的正派人物来说，善良和正直都只不过是及格线。那你还能找出什么清新脱俗、与众不同的吗？
这么说吧，乐俊还非常尊重和体谅别人。在此基础上，乐俊相信着人与生俱来的善意。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乐俊内核稳定，非常有边界感。要知道，善良和正直虽然是好的品质，但是如果不能通过言语和行动正确地传达给别人的话，就很有可能造成误解、摩擦甚至冲突，好心办坏事。
可是该不该说这听起来还是好普通，超普通的？
哎，我觉得不能急于下这个结论，我们得从一个很小的地方开始，像爬台阶一样慢慢地爬上去，这样才能说清楚一些非常复杂的事。
我怎么有点不爱信呢？那就试试看。
这样吧，我们来讲一个例子。在乐俊和杨子从巧国前往燕国的途中，有一件事充分表现了两人的性格。他们在城门前受到妖魔袭击，不巧的是，此时城门前人群聚集，众人慌乱之下甚至发生了踩踏事故。杨子杀死了妖魔，但乐俊受了伤，失去了意识。这时卫兵从城中冲了出来，那么如果上前查看乐俊的伤势，杨子就有可能被官兵抓住。我们知道巧国国王是一直追杀杨子的，如果这时杨子被官兵抓住，恐怕难逃一死。
那杨子怎么办？
这时杨子有三个选择：第一是上前查看，尝试拯救乐俊；第二是抛下乐俊逃走；而第三种选择是，为了防止乐俊向官兵告发自己，就先杀死他再逃走。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以后，杨子既没有拯救乐俊，也没有杀掉乐俊，而是独自逃走了。
那看来小野老师是想塑造一个成长型角色，所以才会让杨子在这个节骨眼上落荒而逃。
是啊，甩脱官兵之后，杨子就陷入到自责和担忧之中。他在城外徘徊，久久无法离去。他尝试打听乐俊的消息，但是完全没有收获，反而是他自己的行踪好像暴露了，守卫的人数在不断的增加。无奈之下，杨子只好按原计划行事，搭船前往燕国。当然，我们都知道杨子身上没有钱，之前的差旅费全都是乐俊出的，所以接下来这一个月，他也是忍饥挨饿，东躲西藏。但是一切辛苦都是有报偿的。当杨子终于来到燕国港口时，他竟然发现乐俊已经在那里等他，而且完全不因为他独自逃走而生气。
这又唱到哪一出啊？
不光你纳闷，杨子也纳闷啊。但是乐俊说，杨子的选择完全正确，因为他无辜受到通缉，遇到官兵当然应该逃走。乐俊甚至还埋怨自己太傻了，早知道就应该把钱包给杨子。他完全能想到，身无分文又是流落异乡的杨子吃了多少的苦。
虽然说乐俊能体谅别人，但体谅到这个份上也有点太过头了吧。换作是我被朋友抛弃，那我从此就不认这个朋友了。我不报复已经算好的了，如果再笑脸相迎，别人都会认为我好欺负，是不是？
杨子也和你想的一样，他认为乐俊应该恨他，至少也应该再也不理他，但乐俊却不太在意。他说他早就看出杨子不信任自己，但他相信日久见人心。当杨子抛下他逃走时，他确实有一点失望，但现在隔阂已经消除，没有什么是比这个更重要的了。在他看来，杨子长期保持怀疑态度虽然有点傻气，但却完全正当，而他自己也是在了解这一切的前提下做出决定的，所以无论杨子怎么行动，他都不会因此怨天尤人。这里我要引用一下中译本的原文。乐俊说，那是俺的自由，俺希望你相信俺，所以你相信俺，俺就觉得高兴， 你不相信俺，俺就很难过，这是俺的问题。相不相信俺都是你的自由，也许你相信俺对你比较有利，也许反而会吃亏，但这是你的问题。
那我明白了，乐俊的反应就是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所说的课题分离，把自己面临的课题和别人面临的课题分离开。区分的标准也很简单，最终由谁承担后果就是谁的课题。
老实说，我最讨厌的心理学家就是阿德勒。
我也是，但也还行，偶尔拿他的理论来用一下也就马马虎虎了。所以杨子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由于巧王歧视海客，巧国的风气也受到影响，所以杨子来到巧国以后遇到了很多不友善的人。当他抱着信任与人接触时，既有可能受到帮助，也有可能受到伤害。杨子面对的课题就是辨别他人的行为，决定自己能否相信对方。
那与此相对，乐俊的课题是杨子独自逃走了，他要不要生气，甚至恨他，报复他。乐俊的选择是完全不生气，他体谅杨子一个人在异国他乡流浪，又被官兵追捕，因此能够理解他为什么不相信别人。他真心实意地帮助杨子，但却从来没有对杨子施加压力。可以说啊，乐俊正确地预期到，杨子可能会相信他，也可能不会。但帮助杨子是乐俊自己的决定，他并不因此和命运讨价还价。
什么叫和命运讨价还价？
比如这样嘛。只有杨子相信我，我才肯做好事。早知道他后来还是怀疑我，我从一开始就不肯做任何好事。
虽然很形象，但还是太搞怪了一点吧。有没有更正经的说法？
更正经的说法，那这样吧，面对不可预测的世界，仍然抱有自己的坚持。当结果不尽如人意时，不绝望也不怨恨，这样的人格特点超越了善良和正直，成为乐俊最大的魅力。这种精神不仅在杨子身上有所体现，而且贯穿了十二国际的整个世界，成为这部作品的内在气质。
如果要用两个字来概括的话，我会说这种精神就是独立。但你知道我还是需要有人在前面帮我做这个铺垫的。
好家伙，这个人就是我是吧？
哎呀，其实没有别的，主要是我上面说的这个定义不太常用。现在人们谈论独立，可能 90% 的时间说的都是经济独立。也有人认为生活琐事全都亲力亲为，这是真正的独立。但我觉得独立这两个字应该说的是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它是在人和世界之间画出一条清晰的界限。尽管世事变幻如流水，但我为人处事的标准却不一定要随之漂流，今日到东，明日到西，我仍能保持内心的安定。这也就是所谓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啊，那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么紧张啊。你这个逻辑实际上是和十二国际完全一致的嘛。你看，由于巧国歧视半兽，乐俊本来就处于无法工作也无法入学读书的状态，全靠母亲工作才能养活，所以他才和杨子一起前往燕国。我们这些看过书的读者，谁也不能把身在巧国和身在燕国的乐俊分为两个，宣告说你的人格可是从有学上的这一刻才开始蜕变的，那就太可笑了，对不对？
你讲这个我可就有话说了。我们一般都认为人格成长和考学有关系的，你看那考上了的范进和没考上的范进肯定不是一个范进，对不对？
结果论有这么好用吗？
好用还是不好用呢？我们来举个例子吧。我们现在说乐俊是天使啦，是十二国际的精神象征啦，其实都是基于现有文本给出的评价。在现在的小说里面呢，杨子没有杀死乐俊，所以乐俊来到燕国，最后不仅进到大学里面，还认识了阎王和阎齐， 生活境遇有了非常大的改善。但是如果在某个平行世界里，杨子真的杀掉了乐俊，那读者们可能就会觉得乐俊是不自量力了。大家难免会觉得，你连自身安全都保证不了，那你吃饱撑的才会跟一个武力高强的暴徒一起上路。但是乐俊自己不可能知道他的命运将会有这么一个节点，他也不可能说先偷看答案再决定自己要不要帮杨子的忙。
那我可能比你还要坏，我想的是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坏心眼的神，就会把两种路线同时放在乐俊面前，然后对他说，你救了杨子这个人可能就会一步登天，但也有可能会横尸街头。那你猜乐俊会怎么选？
我觉得乐俊还是会按照自己的本性，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你想，如果命运本身就已经是俄罗斯轮盘赌了，这本来就是一个悲剧。假设我随之起舞，那么这个俄罗斯轮盘赌，它不仅将会吞没我的生命，甚至还将塑造我的人格，那我才真的是一无所有了。
所以独立这件事本身就是人的决策独立于命运的未知。等等，先把音乐停一下，我还有一件事没有讲完。
你说。
虽然我们前面把善良这个品质一笔带过了，好像善良就完全是一种烂大街的东西，但我还是想强调一下，善良是非常可贵的，而且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氛围当中，它变得尤其的可贵。小野老师向我们展示了，即使相对弱小的人也能行善，可以给予别人一些东西。这种朴实的观念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慢慢的落伍了吧。如今的很多流行观点非常注重攻击性，就是所谓的善良也要有点锋芒。有些人生导师会告诉大家说，弱小者的善良根本就不算善良，而是懦弱。真正的善良是你有能力残忍地伤害别人，但你选择不这么做。
哦，这个啊，著名人生导师 Jordan Peterson 是吧？
他肯定算代表人物之一，但其实类似的观点遍地开花。这种看法非常受欢迎，我觉得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可能是人身上都有一种对暴力的原始渴望，以及对强者的崇拜，也可以说是一种动物本能吧。其次，我们人类总是最关注自己，相比于给别人一些什么，我们最关心的还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如果把善良定义成有能力伤害别人但不这么做，那我们的注意力就从别人身上移开了，转而聚焦到我有能力这件事上。
说到 Jordan Peterson， 这个人很有点意思，我们以后可能还会提到他。
你别吓唬我，要讲什么？讲个人成长，讲他吗？
你怎么这么没有想象力？也许我是要讲美剧《成瘾剂量》呢。哎，不过现在还是言归正传。我们可以看到，在前往燕国途中，武力强大的那个人是杨子，但帮助了别人的人却是乐俊。
我其实不太知道别人看到这个设计会怎么想，但我总觉得一个人无论多么弱小，只要他还能帮助别人，他就能对自己这一存在产生一些新的希望。就像岩崎在《黄昏之岸小之天》当中说过的，帮助别人可以使自己站得更稳。如果我们否认弱小的人也能对别人有帮助，就好像在对那些不够强大的人说，还是省省力气，关心关心你自己吧。表面上这是一种善意提醒，但实际上它也包含着一种轻蔑的态度。当我们谈论人与人之间的守望相助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讨论彼此之间的情感纽带。但是如果要称量某人的分量，评估某人的资格，那当然首先要把纽带割断，把注意力完全聚焦于原子化的人身上。
这么看来，小野老师其实很老派。十二国际不像现在的很多流行作品那样一味的赞美武力，赞美攻击性，反而很重视道德。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重新发现十二国际这样的作品。等到下一节的时候，我们会继续讨论这种倾向。
到道德在十二国际当中的具象化，我能想到的最有名的场面就是杨子斩杀苍原。可以说在抵达这个情节之前，小野老师做了非常充分的铺垫。我们都知道，杨子刚刚穿越的时候是一个温顺善良的角色，他不想和人起冲突，并且容易相信别人。然后他就受到两次严重的欺骗，紧接着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又发现父母、老师、同学对自己的下落好像都漠不关心。但是受到这一连串的打击以后，杨子反而学会了珍惜自己的生命，并且不惜用暴力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这个过程中，杨子也打碎了社会带给他的种种规训，比如说女孩子要温柔和平啦，要在意别人的眼光啦，要以他人的感受和意愿为优先啦，诸如此类。他发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野兽本能，发现自己原来可以伤害和对抗别人，并且对此感到畅快淋漓。
那在遇到乐俊以后呢，杨子一直非常戒备和疏离，有时说话也很尖刻，但是乐俊始终秉持包容的态度，终于软化了杨子的内心，使他开始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时候你去观察杨子的外在表现，就会发现杨子的侵略性没有进一步膨胀，而是收缩了。
这种收缩可以说非常重要，所以作者专门用欲扬先抑的方式加深了刻画。杨子在危急关头抛下了昏迷的乐俊，但是他立刻就感到非常悔恨，所以留在城外盘桓不去，想要弥补过错。这个时候，水与刀的刀鞘幻化成一只相貌诡异的猿猴，不断地嘲笑侮辱杨子。但是苍原没有得逞，杨子不断地反驳，最终一剑砍下了苍原的头颅。读者的情绪与杨子一同得到释放，情节由此达到了高潮。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分享这一段动画的台版配音。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这一段故事的情感相当激烈，所以请戴耳机的朋友们注意音量，也请助眠的朋友们尽快撤离，以免影响收听体验。重复一遍，请戴耳机的朋友们注意音量，也请助眠的朋友们尽快撤离，以免影响收听体验。
哎，你的脑筋有问题吗？那个家伙是为了要利用你才救你的，他不是出自于好意帮你。
不是出于好意也没有关系，他曾经救过我，这是事实。
哎呀，那个家伙是想要取得你的信任，然后再利用你，接下来就是准备要出卖你了。
就算被出卖也无所谓，就算被出卖，那也不过表示出卖我的人是小人。
你也必须要出卖别人，否则就没办法活下去了。
我不会死的，我也不会变成小人。不是出于善意就不能相信吗？一定要对方对你好，你才能对对方好吗？不是这样的吧？我愿意主动的相信对方，跟对方背叛出卖我，这两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没错，我是孤单一个人，所以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决定，就算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我好，不管别人怎么出卖我，我都不要当一个不相信任何人的小人。
你会走向死亡，而且你回不了家了，大家看都不看你一眼，你会被骗，会被别人出卖。
这个世界跟别人都没有关系，我就是想要对别人释出善意，我就是宁愿别人背叛我，我也要相信对方。
你一定会死的。
让开！我现在就要到乐君那里去找他。
我们其实可以发现，当这段情节发生的时候，杨子他并不是处于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中。恰恰相反，守城的士兵一直在增加，杨子很有可能被抓住。但是他却做出了这种出乎意料的宣言，这说明小野老师并没有像很多创作者那样想当然，认为危险环境乃至极端环境下，人最应该抛弃而且首先抛弃的就是道德。另外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 当杨子牵挂乐俊的命运，不断地反驳苍原时，他的选择在无意之间已经变得和乐俊非常相似了。当杨子留在城外打听乐俊的消息，他就承受着被官兵抓住的风险。但是他同样没有和命运讨价还价，认为说只有到我最强大也最安全的时候，我才愿意做正确的事。对杨子来说，即使要冒相当的风险，他也要尽力做到正直。他不是希望命运能为此奖励他，而是他自己想要抬头挺胸地活下去。
像这种诉诸道德的故事，如果没有充分的铺陈，其实很难说服读者。对于十二国际这种情况来说，月之影影之海的前半部分已经花了大量的篇幅描写杨子如何挣脱社会规训，那么接下来要让他自愿地接受道德约束就是一步险棋。如果处理不当，那么读者自然而然地就会想，诶，你这个挣脱社会规训并没有做到真的挣脱，而且你重新接受道德约束也并不是出于所谓的善良，只不过是不敢脱离社会主流罢了。而且我们看到杨子他的道德标准是，即使别人不能诚心相待，我也要善意地对待别人。这显然比平均标准要严格得多，也比杨子自己穿越之前的标准要严厉得多。这同样也像是走钢丝。如果小说的文本没办法解释为什么道德标准不降反升，那么可以说这个处理就彻底失败了。
所以为什么道德标准不降反升？
这个答案其实就写在谜面上嘛。你看，即使别人不能结成相待，也要善意对待别人，这句话恰恰是对乐俊的概括。乐俊就是这么对待杨子的呀。他把杨子捡回去以后呢，杨子一直防备他，甚至有的时候说出非常刻薄的话，但是乐俊仍然没有放弃。就在这种日常相处之中，杨子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最后在关键节点终于爆发。虽然说杨子为了逃命抛弃了乐俊，但他立刻就觉得愧疚和后悔，不想成为一个为了活命不择手段的人。对杨子来说，即使前途未卜，危机重重，但他还是对乐俊闪闪发光的人格感到非常向往，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这样的人。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说乐俊是十二国际的精神象征，因为杨子身上最重要的品质就是从乐俊身上传染过来的嘛。而且看过后续的读者就知道，杨子后来真的践行了自己所说的话，做到了即使别人不能结成相待，我仍然诚心对待别人。这里的别人就是代国的将军李斋。我们知道代国的王和麒麟因为一场政变双双失踪，伪王阿选登上了御座，给代国百姓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太王的臣子一直暗中寻找太王和太齐，但是多年以来都没有收获，只能眼看着国家衰败。到了黄昏之案小知天这一卷，走投无路的李斋决定赌一把大的。他听说庆国的景王和自己国家的麒麟一样，都是在现代日本出生，所以他认为景王有可能对太齐的遭遇感到同情，愿意派兵进入代国。而且他觉得杨子毕竟是从异世界来的，可能不太了解十二国世界的历史，也就不知道我们上一期讲过的斋地灯侠这个典故。简单来说呢，一国之王派兵进入他国是天打雷劈的重罪。但李斋心里想的是，把庆国的军队骗来代国，哪怕杨子因此而死，李斋自己至少能掌握义军的兵力。当然了，计划是这么个计划，其实这个计划实现的可能性基本等于零，就跟我们说手上有一个鸡蛋，最后就能变出一个养鸡场那种白日梦差不多。
但是因为李斋真的很努力，所以这件事差一点就被李斋干成了。他真的渡过虚海来到庆国，拼着最后一口气进到王宫，被杨子给救活了。这下他怎么办呢？他还是按原计划行事，把斋地灯侠这码事儿先按下不提，只求景王想办法救救代国。
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杨子的人格高尚在何处了。看后续的情节，我们就知道杨子在李斋求助之前就对十二国的世界有一定的了解，但是他没有因为李斋隐瞒就冷落拒绝李斋。换一个人肯定会想，你欺负我初来乍到，竟然敢在这么大的事上耍花招， 肯定是敌国派来的奸细。但是杨子没有这么做，他知道自己不能出兵，但还是向李斋承诺说要尽可能的帮助代国。而且杨子说到做到，后续的援助工作呢，果然也是在杨子的大力推动下才完成的。所以他确实做到了，即使别人不能竭诚待我，我也要竭诚对待别人。
这时候我们回头看他斩杀苍元的那一幕啊，我们发现这件事在故事里已经过了3年，在故事以外更是花了几十万字才走到这一步。但是杨子并没有忘记最初的心愿。
这里我们必须要提醒大家，就是文本分析和剧情总结只能帮助大家来理解原作，绝不能代替亲自阅读的体验。这句话主要是说给完全不了解十二国际的朋友，或者是曾经了解过这部作品现在已经不太记得的朋友。我知道大家为了节省时间，有时候会跳过原作品直接去看分析，我有的时候也这样，但这其实是个很不好的习惯。因为文学作品是靠文字向读者展现故事历程的，各种内容在作品中的篇幅和位置其实是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这就像绘画要考虑画面构成一样，各种颜色和形状在一幅图像里如何分布，又占到多大比例，对观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里就会有一个悖论，就是我们的分析虽然讲的是原作，但我们节目本身的画面构成和原作是完全两样的。如果不回顾原作，仅仅是听我们的剧情总结，那杨子受到的搓磨根本就没占2分钟，大篇幅都集中在乐俊怎么帮助杨子上，这个效果和原作的呈现是绝对完全两样的。你看原作的话，人贩子妲己出现的时候，老爷爷出现的时候，我们读者都会猜测，好，接下来杨子应该要转运了，但每次都是当头一棒，再次受到打击。在故事之内，是杨子对人的信任一次次被摧毁；在故事之外呢，就是我们读者的预期一次次被打破。其实大家都会对异世界穿越这种小说的节奏有一个预判，或者说是作者和读者的默契。讲的俗一点，就是你什么时候该让读者爽一下嘛。但是杨子的历险故事会让大家越看心里越没底，从一开始的杨子什么时候会转运，到后来变成杨子还会有转运的一天吗？等画面外画面内的大家全都失去信心的时候，乐俊才出现，达成的效果就会非同凡响，令人难忘。
原作向大家展示的画面就好像一条漫长的隧道，乐俊就是出口的亮光。正因为他遥远，他来之不易，他代表了转机和希望，所以才会对杨子也对读者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要只听分析呢，就会变成乐俊乐俊乐俊，没听吐就不错了。
所以我们还是一定要请求大家去看原作，去看原作，去看原作。
听一下，不好意思，这次轮到我打断了。我总觉得在进入下一节之前，这里还有一个 0.5 节左右的内容要讲。
0.5 节，这是阁楼啊，还是夹层啊？
不管哪个，反正都已经是彻底的违章建筑了。你还记得上一期我们讲到君王这个符号在十二国际当中的两重意义吗？我们说到在整个系列的早期，确切的说就是在黄昏之岸小之天之前，王这个符号就是对一个角色人格和潜能的肯定。当神明把王座给到你手里了，就说明你有非常大的潜力，但是有潜力并不代表能够充分的发挥，所以要珍惜每一个学习和成长的机会。但是从黄昏之岸小之天开始，读者们才逐渐发现，原来神明是一种又麻木又古怪的生物。神明选王真的有可能是选错了，而神仙指定一个不适合的人来做这种要命的工作。这既是抛弃了被他选中的那个人，也等同于抛弃了这个国家苦苦挣扎的百姓。这也就是君王这个符号在十二国际文本中的两重性。你可以看到它作为寓言故事的一面，也可以看到他残忍和荒谬的一面。
不是，所以这和我们上一集的内容有什么关系吗？
是这样，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考察杨子从穿越到登上王位的整个过程，而这个故事显然也有两个完全不同的面向。 他确实讨论了人在极端环境下应该如何选择，这是属于成年人的一面。但是在此之前，他还有作为童话故事的一面。而童话不管他外表多么华丽，他想要表达的思想是很简单的。杨子的冒险故事其实就是一个青春期少年成长的童话。抛开浓墨重彩的外壳来看，其实杨子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标准的青春期成长模型。首先，他意识到了自身，体会到主张自我权利的重要性。他认识到，即使要和别人发生冲突，他也一定要捍卫自己。但是接下来，他并没有任由这份自我意识无限膨胀，而是在自我和他人之间找到了一个恰当的界限。
所以我们直接开始讨论，人在极端环境下是否应该抛弃道德，其实就是忽略童话的这一面，所以会有种一步迈上两个台阶的吃力感。
这么一看，十二国际又是意料之外的简单，它很适合年轻父母买给自个儿的小孩做礼物。
我觉得可以啊，比哈利波特合适。他甚至从童话非常丝滑地切换到了冷酷的世界观底下。但是在冷酷的世界当中，角色们都有着炽热的心灵。
那么补上这 0.5 节以后，我们才可以更好地进入下一节的讨论。
其实对道德、对克制性的提倡遍及整个十二国际当中。前面我们分析过杨子和乐俊，但在十二国际整个故事里还有无数的情节，无数的角色都具有这种气质。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情节是祥琼公主受刑，但是这个例子的主人公并不是祥琼公主，而是成百上千的普通民众。不过这件事总归还是得从祥琼开始介绍。祥琼是方国先王仲达的女儿。当仲达成王时，13岁的祥琼也成为不老不死的仙人，随父母一道进入王宫。仲达登基前是一位清廉正直的官吏，但他过于死板，一直梦想用严刑峻法将方国打造为理想之国，因此动辄对民众处以极刑。在位的30多年间，仲达处死的民众达到60万之多，国家衰败，终于激起官吏反叛。惠侯乐熙进入王宫，杀死了蜂王、王后和麒麟，但他认为祥琼公主罪不至死，所以他隐瞒祥琼的真实身份，将她送到偏远的山村中。三年后，祥琼的身份意外泄露，愤怒的民众把祥琼关进监牢，准备对她处以车裂之刑，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有亲人无辜惨死在蜂王的刑场上。对民众而言，蜂王仲达就是仇人。但是车裂之刑却在最后一刻被周氏的军队阻止了。原来是这个里的吕婿赶到周侯城，通知了乐熙。面对失望又愤怒的民众，周氏将军做出了解释。他说他很了解百姓内心的怨恨，惠侯也很了解，所以惠侯才不惜扛下污名讨伐了仲达。但是百姓一旦动用私刑，国家必然失序，走向衰败。因此，无论民众内心有多少怨恨，都无权玩弄法律。将军又鼓励大家说，我们必须保护这个国家，这样才可以自豪地将国家交给新王。如果到时只能把混乱荒废的国家交给新王，又怎能期待新王实施人治呢？诸侯百官正在为此努力，也请百姓大力相助。
每次回看这个情节的时候，我都会震惊于小野老师这种大胆的处理。我们上一期讲到过，十二国际花费了很大的功夫才建立起一个可信的古代世界，这其中不仅包括政治制度，还有社会习俗观念的描写。比如说对这个世界的人而言，王和麒麟是天神一般的存在，即使是乐俊，当他初次得知杨子身份的时候，也对他表现得非常恭敬，而且后来写信时还劝他一定要盛气凌人，因为在这个世界的人看来，有威仪的王才会重视自己的职责。 就是因为作者下了很大的功夫，我们才会觉得这个古老而神秘的世界好像真的存在于某个遥远的时空中。但是在关键的剧情节点上，小野老师又表现得非常现代。降琼受刑的这个例子就是其中之一。其实就算降琼死在刑场上，我们这些读者其实也丝毫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因为以血还血本来就是人类最古老的逻辑之一。至于私刑会不会让社会秩序更加恶化，一般不是我们会考虑的问题，更不要说古代人会不会考虑这个了。而且从故事之内到故事之外，大家总会觉得是蜂王的暴政导致国家衰败，是蜂王的邪恶让我失去亲人，那国家进一步混乱，这也都是蜂王行为的自然结果。至于我都已经这么痛苦了，而且我是受害者啊，我凭什么要去克制这份朴素的人性呢？
没错，大家经常觉得朴素的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的一部分，克制它本来就是一种不正义。但是当朴素的心态从个人上升为集体所有时，它可能会变得相当危险。西格蒙特·褒曼在他的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当中曾经做出过警告，他说大屠杀一次又一次地被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讲述成犹太人的集体所有。一些自认为死者代言的人甚至警告那些所谓的窃贼，他们认为这些窃贼串谋起来，企图从犹太人那里盗走大屠杀，把其独特的犹太特性消融在一种毫无特征的人性苦难之中，而犹太国家则力图把这段悲剧的历史当作其政治合法性的依据，当作其过去和将来政策的安全通行证，并且最重要的是当作他为可能要干的不道义行为提前支付的代价。当然这里我们为了大家收听方便，对语句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大家可以在简介中查看原文。可以说仅仅是这一个例子就足以告诉我们所谓不加克制的朴素人性造成的结果将有多么可怕。但是我在这里引用它，并不是想把它当作一件评论时事的思想武器。或者说即使我们要把思想作为武器，我们使用这件武器的时候也必须非常谨慎。
所以为什么要做这种声明？按照一般的理解，批评时事，谴责邪恶，不都是一种勇敢行为吗？为什么一定要小心翼翼的呢？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可能就是对划分界限这种事儿难以习惯吧。在我看来，好的批评应该超越一时一地，因为人性的弱点是共通的。如果有人对我说，批判某人，同时也是为了检讨我们自身，那我想我是会接受的。但是如果批评只是为了画出一道界限，区分纯洁的我们和邪恶的敌人，那不管这个批评有多么精妙，它都好像是一种自恋的产物。就说画范围这件事，这个范围是越大就越让人安心吗？那么我们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视为统一体，用于增强自豪感，这样就好了吗？还是说这个圈子越小越好，越能保证其纯洁性呢？比如小到同一本书的读者，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甚至这个圈子里只有一个人，就是我自己，这样就够了吗？还是说其实圈子的大小不重要，这个圈子里的人用于识别彼此的标志才重要？当然身份标识有很多种，人们公认为最高级的标志可能包括国家大义、血缘、知识，或者各种各样的进步思想，比如说人道主义思想，对吧？那么如果标志够高级，就值得我们自豪了吗？
等等，人道主义者这个身份不值得自豪吗？
没错，人道主义者不值得自豪。
等等，我没明白。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不讲求人道的人也还有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说人道主义不值得我们自豪呢？总不能说观念之间本来就没有对错，没有先进与落后，只有一片混沌吧。
我想想怎么说明这种观点。这样，米兰昆德拉不是写过一本书叫做《告别圆舞曲》吗？他就塑造了这么一个叫雅库布的人道主义者。 为了帮助一条狗逃过打狗队的追杀，雅库布想把狗带进疗养院，结果这件事儿遭到疗养院护士的拒绝。这个护士名叫露辛娜，因此他就把露辛娜看作反人道的象征。有一天，雅库布阴差阳错地把一片毒药放进露辛娜的药瓶中，但是因为他深深地厌恶对方，因此他没有做任何有效的挽回，而是放任露辛娜被毒死。到故事结尾的时候，雅库布意识到他与自己深恨的人并没有本质区别，他是那些可悲的杀人凶手的兄弟。
所以并不是观念没有高下，没有对错，一片混沌，而是说我们根据观念建立某种身份认同，然后党同伐异，彼此仇视的行为不可取，对吧？
我想可以这么说。想想看，如果有人对你说，咱们跟那些讨厌的家伙可不一样，咱们既不残忍也不傲慢，只需要站在这里谴责别人就行了，那我觉得他一定是个最大的骗子。
但是这好像离题十万八千里，这和十二国际评书有什么关系吗？
有关的，因为这期节目一直在讨论精神品质，讨论道德，我们推崇某些品格，同时又对一些现象提出批评。这种评述，这种好与坏的划分，不论它是否能够自圆其说，总是一种自我陶醉。所以我非常希望以一种审慎的论调结束本期节目，因为道德终究是一种自律，而不是他律。如果这种讨论没有把我们导向克制，而是把我们引向放纵和自我陶醉，那么就失去了讨论的一切意义。